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可福音第16章，我们就看到马可呀就讲到主复活了，也特别借着复活的主来宣布到普天下去传这复活的大好消息。主耶稣的复活当然是非常有价值和神学的意义，尽管马可呢没有特别的来强调，读者呢可以看到耶稣的复活扭转了他被羞辱的钉十字架所受的屈辱和践踏，那带领以色列人从海里上来的神也带领耶稣从坟墓里出来，耶稣的复活让他高升到大能者的右边，如今他在那里掌权统治，将来呢必会回来审判世界，并要召集他所拣选的人。读者呢当然也知道耶稣复活的本质上绝对有别于雅鲁女儿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不但高举他永远成为一切从死人中复活的人的首生者，而且这事呢也具有深远的救赎的意义，也就是主耶稣真的能拯救所有承认他为神的儿子且顺服跟从他的人。那些妇女的问题，谁可以给我们滚开挡着墓门的石头呢？神已经明确的给了答复，不但从耶稣的坟墓门口，也从我们的坟墓门口，主呢都把石头滚开了。耶稣的复活摧毁了罪和死对人类的控制，这种控制就像那一块没有人能滚开的巨大石头，但是耶稣的复活把一个没有盼望的终局化成了一个永不止息的盼望。如果我们说前边罗马的那个百夫长说这是神的儿子是整个马可福音在前15章的高潮的话，那么在第16章天使来宣告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这里是另外一个高潮，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天使，不是先知哈，借着天使来特别宣告的。我们也看见加利利再次成为一个预备的地方，正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8节所预言的一样，门徒以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弥赛亚的政治国度，耶稣呢却选择加利利，就是为了避免给他们产生这样的错觉。而天使的宣告是斩钉截铁，来让我们看见复活是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一些古老的抄本中啊，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在古老抄本中都没有，因此呢很可能是后来的一种添加。当然有人也质疑说，你说马可他怎么会突然结束在第8节，然后似乎就没有结局一样。其实呢这是罗马的文学作品常用的一种写作方法。我们中国人也常说是这个戛然而止，是不是就看起来仿佛很突兀，但是呢他却从这个故事文本的时间一下子到了现场的这个时间，也就是马可在告诉我们说，嘿各位，下边轮到你了，开始在历史中在舞台上扮演的时刻了。马可在16章7节记录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知道这事已经应验了，但他却选择不把详情告诉我们。所以威廉姆雷恩 是那个马可福音注释的最著名的注释家哈，他就有一个评论，他说啊，马可特意强调人的不足，理解力差和软弱，然后呢就反映出映衬出神的作为及其意义。所以马可福音的结尾显示出故事要有成功的结束，不是依靠人自身的表现。麦克唐纳也正确地指出，这结尾啊表明了神的同在和能力在人的软弱上不断地彰显出来，因此也表明了人对将来可以有盼望和期待。即便这些妇女看起来她们非常忠心和坚强，远远观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又带着香膏想去膏抹他的遗体，但他们最终还是惊慌失措。因此啊，神的应许被人的软弱所笼罩着。读者呢，既然知道这些应许实现了，就只能断定这是由神自己胜过了人的软弱和不顺服。因此我们知道说，有神帮助我们，纵然失败，我们纵然失信，也不会是致命的。但我们不可把自己当作导致胜利的那个主要成员而欢呼雀跃，因为掌管这一切的是那一位神，尽管我们经常失败。其实啊，诸位听友，你如果有孩子就知道啊，这个孩子转眼就长大了，实在不是因为你教导的好，也不是因为你很有智慧，其实很多时候是上帝的恩典在拖着，我们经常的失败，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谦卑地求神帮助，并且神的能力会使我们反败为胜，我们呢就把荣耀指归给神。所以前去加利利这个应许实现了，这就暗示耶稣其他应许也绝对会实现。约翰预言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将会用圣灵给他们施洗。马可没有叙述这预言如何应验，但读者知道这事已经成就，因为他们已经亲身经历了这种洗礼。耶稣应许彼得和安德烈会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主耶稣应许彼得，人为了跟随他而牺牲必在今世得百倍，但来世得永生。主耶稣应许雅各和约翰，他们必会领受他的施洗，且会喝他的杯。他应许世界的终结来到前，福音必先传给万族。他也应许无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传这福音，那女人为他安葬而用的昂贵香膏去膏抹他的事也应该被人纪念。他应许门徒，他们有些人还没有尝到死亡的滋味，就会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到。他向门徒保证，他会在神的国里喝新的葡萄酒。他也应许大祭司及公义会，他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并且驾着天上的云来到。既然耶稣先前预知的那些事儿都应验了，我们就可以相信他所说的必会成就。尽管呢会有人稀里糊涂，撒旦呢也会常常攻击，但是呢我们知道事情的终局取决于神，他能成就万事。正如种子发芽生长，农夫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耶稣的应许将会实现，我们也不清楚里边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一位在水面上行走的，他一定会这个喂养他的百姓，无论他是倾倒起来晨祷，或是以复活主的身份在永恒之中，神的国都在推进。我们只知道这些事能够成就是有赖于神的力量，并不有赖于人自身，甚至不依赖于人的顺服与否。神国那隐藏的力量必然会爆发出来，并向世人不断地来宣扬。失败并不意味着门徒不再是门徒，或神的旨意就此告吹。耶稣的话不会失败，即使门徒笨拙疏忽犯错，耶稣的应许依然能克服这一切。所以马可发出劝诫，提防遭人诽谤，不要在信仰上跌倒，也切勿过分自信。马可没有提供模范的门徒他的整个的榜样，乃是让我们来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也是借着主的埋葬和复活而成就了。 这个成就并不是最终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应该如何来开始这个新的故事呢？正如坟墓限制不了耶稣，马可的故事也限制不了这一位正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耶稣的复活启动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没有终结，还没有圆满结束，直到被拣选的人从地极被召集回来，这个故事最终才会有更荣美的结局。故事下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神来一起薪火相传，把福音的好消息传到地极。所以在后边九到二十节添加的这一段呢，我们说它在神学上也完全正确，它也让我们看见对主耶稣见门徒事件以及他发布命令的一个总的概括。只不过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奉他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这是一个集体的阶段的应许，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主呢要借着这个显明他的话的真实，也借着这样的事件表明神的国的大力的推进。而今天当新约圣经已经全备，我们呢也完全可以靠着圣灵把神的话尽都传开，因为这话本身就是能动的大能的彰显，也让我们看见这话本身能够来使死人复活。当然我们也要迫切祷告，因为是神的灵所做的，而不是我们的口才和势力。感谢神借着马可福音十六章给我们如此的鼓励和劝勉，也让我们越过软弱失败来仰望神的刚强和胜利。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可所描述的主耶稣的复活的事件来提醒我们都可以参与这一复活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向死和罪而死去，向着神给的新生和旨意而活着。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也推动你的国度带着地上，好使福音传给万民。愿你的旨意成就，也求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瓦器去推进你自己的国度，也让我们能够来配合你国度的时候就归荣耀给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